列王记下第二章，
从列王记下第二章开始啊，就讲到伊丽莎的故事。那本来是都是这以色列，讲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故事，特别是以色列的君王，这些王啊，差不多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到了列王记下第二章呢，就忽然间转变了，讲到伊丽莎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转变呢？因为这个君王啊，就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王啊，他们是心里都刚硬，向着神呢是背逆刚硬。神虽然多少次给他们有机会，盼望他们回转过来，但他们还是刚硬，不肯回转过来。所以神就把他放在一边，就兴起先知来。兴起先知啊，先知并不是来代替呢君王管理国家的事情，先知乃是那个矫正那些君王，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心意在讲给他们听，盼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所以神就从君王的身上转到先知的身上，因为君王好像赶不动了啊，所以他也这个他们一直都是那儿背离那儿刚硬，所以神就兴起先知来，叫这些先知使他们来帮助这些以色列王和犹大王，那么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在以色列国呢，有这个伊利亚、伊丽莎这些先知，那么在犹大国呢，也有以赛亚的先知。所以看见在末了的时代呀，这个当君王失败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先知来，来替神说话，来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回转。这就是神当这个。这里说到伊利亚和伊丽莎故事的原因，我们看见这个，当这个伊利亚这个他因着惧怕耶西别的杀害，跑到那个旷野里头，然后又跑到那个舍利山。那么在山就藏在山洞这里面，那看见神怎样正对他说话。到末了时候呢，就看见说好像是伊利亚的指示啊就停止了，神就使他的工作啊停止了，使他不能再来而服侍主。不过呢还有几件事情还要去做。那么也头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要去告那个亚兰王，告哈薛那个做亚兰王。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让他去这个也告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么第三件事情呢，
耶户做以色列王，
做以色列王。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让他去告这个伊丽莎，代替他来做先知，做神的先知。当他说到伊丽莎时候呢，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伊丽莎那个往前走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撒法的儿子伊丽莎。那么伊丽莎当伊利亚看见他的时候啊，那时候伊丽莎呀，他正是赶着牛啊，这个从田里回来。他去耕田的时候呢，他赶了有十二堆牛。 那么他的末了也在末了的那一堆牛上身上就感觉到前面有十二堆牛啊在那耕田。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说到伊利亚就把他的外衣啊搭在伊莎的身上。那么这外衣搭在他的身上啊，他就就把牛都放下了，就跑到伊利亚那里对他说呀，你求你容我呀先回去跟我父亲的告别，跟父亲亲嘴，然后呢我再来跟随你。那伊利亚说你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你就去好了。伊丽莎回去之后呢，就把一对牛啊都杀掉了，那么然后用这个赶车的那个车的木头啊做柴呀、啊，把肉煮熟了，请众人大家那些众民呢来吃，来吃的那种。那么这两件事情，从那之后呢。那么然后就看不见伊丽莎的事情了，就没有再提到伊丽莎，好长久的时间呢都没有说到伊丽莎的事情。那么伊丽莎做这两件事情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头一件事情是这里就给我看见是伊丽莎的猛照，神在呼召他出来代替伊利亚来做先知，神在呼召他，神借着伊利亚在而去呼召他。那看见神为什么要呼召这样一个人呢？那这个人他也不是从先知学校出来的，他也没有那个受过多少的带领啊，那他不过是一个耕田的、种田的，那为什么神要呼召呢？这从外面来看，好像他没有什么那个。他不是神先知学校出来的，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他也没有跟过先知，那么好像对属灵事情啊他根本是完全是不知道的。那么就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神所看重的，那就是说他种田的时候了是用十二对牛，人家别人用一个牛就可以种田了，最多一对牛就可以了，他用了十二对牛那么种田。那么这为什么他这样用十二对牛呢？那是不是太浪费呢？牛是那说力就力代表力量了，那么是不是会不会太浪费？那不是说浪费，那也说他那个种地种田呢，他耕田的时候呢别人就是一对牛就可以了，那么他是用十二对牛呢，那就是说他尽全力把他所有力量都摆在他的工作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性格。神喜欢一个人神喜欢一个殷勤的人，不喜欢懒惰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呢，神也喜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了，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不喜欢我们松松懈懈去做。那无论是做家事也好，无论是我们在公司里做也好，无论是读书也好，都是喜欢我们用潜力在那摆上去，不喜欢我们做一个松懈的人。这是神拣选的人呢，他要拣选一个殷勤的人，他要拣选一个那个全力以赴的人，不喜欢松松懈懈、散散漫漫，那是天天的游手好闲，这个主不喜欢，主不会选上。为什么选伊莎？就是因为他是性格呀，是合乎神的心，是想和神，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当神呼召他时候呢，就伊利亚就摆了一个外衣摆在他的身上，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说什么话语，也没有跟他握手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就把一万一摆在身上。那么然后呢，伊丽莎就走开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伊利亚的外衣呀、啊，就等于那个圣灵，就是那伊利亚就借着圣灵啊，在就这个呼召伊丽莎。所以伊丽莎蒙召啊，还不是伊利亚在那儿劝勉他，好啊，你来跟随我吧，我是那个你也来做先知了。那么 以利亚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把那个衣服搭在他的 肩头上的，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蒙召了。所以蒙召都是出于神的，而不是出于人的，不是人的鼓励、人的劝勉，或者是自己的喜好。我喜欢那个做一个先知，那我就去做先知。那么这不是出乎自己的，也不是别人劝勉我们的。好，你来做先知，好了，看你样很像先知的样子，那你还是跟着我一块去做先知吧，或者是你去读神学上，去到先知的学校里头去做先知的门徒啊，那么再学学怎么做先知，那么这都没有。只圣灵呢，一进到拎到他的身上，就照着他。所以蒙召啊，都是出乎圣灵。若不是出乎圣灵的，所以也不是出于圣灵的，都不是真实的蒙召。所以蒙召不在于我们知道多少道理，也不在于人怎么说，也不在于我们自己怎样打算，乃在于是不是主召了我们。若是主召了，那就是先知；若不是主呼召，就不是先知。那怎么知道主呼召呢？那就圣灵在我们里头会感动我们，会对我们说话，会在那里给我们里头有呼召，我们知道圣灵在里头呼召了我们，不仅里头听见圣灵的声音，那知道了神的心意，那并且呢，在生活上头也有一个大的改变。所以伊丽莎呀，他就把这个牛啊，12对牛都摆在一边了，跑到伊利亚那里去了。他就跟他说呀：“这个你让我回去跟我父亲告辞，那么跟我父亲亲嘴。”然后我就来跟随你。伊利亚说：“我没对你说什么话，我没跟你做什么事情啊。”好的，那你就去吧。伊丽莎就去了，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去了之后跟他父亲那告别了，然后呢，他就把一对牛就宰掉了，然后把这个肉烧熟煮熟了，请大家吃，让大家都吃那个。他们牛的肉，那一方面来说呢，也是跟大家告辞了。那么不仅是辞别他的父亲，也辞别了他四围的那许多的亲人，那许多朋友，那么跟他们也都辞别了。那么并且把肉给他们吃。那么什么叫做把肉给他们吃呢？什么叫做把牛杀掉呢？跟父亲告别，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跟父亲告别一下，那个我们懂得的。那么牛把牛杀掉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后路啊断绝的，他呀没有把牛在那儿保留住，都是把牛保留住，就是说呀，好了，我现在他呼召我，那我就去吧。去了之后呢，若是太难了，那我就回来，我起码牛还在这个地方，我还可以耕田，我还可以做原来的工作。现在把牛也杀掉了，把这个赶牛的那个器具啊，那个柴呀、啊，做木头做柴呀、啊，也都烧掉了，那么也请了到跟大家都说，都告别了，给大家看见他要去跟随伊利亚去了，跟大家都告别了。所以这把后路啊都已经断了，一方面让人知道他是能跟着伊利亚去了，他去侍奉神去了。第二方面呢，他也把他所有一切技能养生的能力那个统统啊都放下，都在摆在一边呢。那么这就是说呀，他把后路断绝，把桥啊拆掉了，后路断绝了。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他们就有这种情，一方面呢，他们是里头有清楚那个主的感觉，让他们出来服侍主；第二方面呢，他们是把后路，亲手把后路都断绝的一半的人，还不是那个别人在那儿，乃是他亲手在那儿断了后路，那就是一直往前去，再也没有后退的可能了。那么这样呢，就叫他的服侍啊更绝对、更坚强，他往前去的心呢，那么更是积极的。 这就是这个伊丽莎的那个蒙召。刚才我已经说过，他蒙召之后呢，他们都好长久的时间呢，没有再提到伊丽莎做什么。但是我们想象，我们知道伊丽莎一定是跟着伊利亚的。伊利亚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二人同行，他是跟着伊利亚，因为是这伊利亚在那儿召了他。伊利亚那个借着圣灵，他呼召了他，他就跟随伊利亚。那么这里就说到末了时候，要神要把伊利亚接去了，神要用宣奉呢，要把伊利亚呀那个接到天上去了，那么带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这个伊利亚呀就告诉他说呀，他耶和华要接我呀，要把我接回去了。那么好了，那你就在这里等我好了，你就在这等候。那时候他们就从基甲那段起行，那么然后呢，伊利亚就告诉他说，你就等在这里好了，那我到前面去，因为谁要接我走了。那么他就去了。可是他到什么地方去呢？要从基甲呀，要到伯特利去。那么然后就让他那儿基甲。那伊莎怎么说呢？伊丽莎是好了，我在这儿等你了。那么伊丽莎不，伊丽莎说，我知道耶和华也知道你起在主，也敢在你面前起誓说呀，我必不离开你。那你到哪里去，我跟着你到哪里去，那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去。你到伯特利，我也跟着你一起去。那么这个伊利亚也看伊丽莎心是这样的坚决，那么好了，就让他跟着去了。嗯，到了伯特利之后呢，那个先知的门徒那里也住着许多先知的门徒，那这些都是要学着做先知的，可能也在那有先知的学校又怎样，那他们是在学着做先知的。但是我们看见先知的门徒啊，没有一个人出来将以后做先知的，那么没有人呢是做的先知，因为先知乃是神所呼召，不是我们去做门徒，跟着什么人去做门徒我们就做先知，也不是上了什么神学院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传道人，那这是都是今天世界上一切的方法，而神的方法呢，是圣灵所呼召的。所以那里啊也有学先知的门徒，这些先知门徒们他们倒是有知识，但是他们就没有行动。他们对伊利莎怎么说呢？他说那个耶和华要接你的师父啊，要把接到天上去了，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啊？他们有知识是吧，但是呢他们对伊利亚没有什么炫目，他们也不跟着伊利亚走，就问着伊利莎，你知道不知道啊？伊利莎不知道，你不要做声，你不要说话，我知道。那么这个伊丽莎呀就跟着伊利亚呀到了伯特利，在伯特利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些时候了，那么又伊利亚又说呀，那耶和华要让我接我去，我要到这个耶利哥去，那么你就在伯特利这儿等我好了。那伊丽莎说，我知道耶和华其实知道，这也在你面前其实我绝对不会离开，绝不离开你，我要跟着你一块走。那伊利亚看他这样，他也要跟着走，那好吧，你就跟着走吧，就跟着走，就到了耶利哥。而耶利哥同样的情形，那里也有先知及门徒，这先知门徒同样说呀，啊，耶和华要接你师父走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你们不要走神。那么这是到耶利哥以后呢，又到这个从耶利哥那里又到约旦河，同样的情形啊，是这样，就到了约旦河。那么这里说到什么事情？为什么伊利亚呀不让他跟着走呢？他已经蒙了召了，他应当让伊利亚跟着他走，为什么要他你留在这里？你留在这，一直让他留在那个地方，不让他跟着一起往前去，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试验。对伊利亚来说，对伊利莎来说呀，是一个试验。到底我们是不是这一条路， 我们是不是能相信我们这样走路那是对的，那是神的带领，那神这样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不愿意跟随，我们信他不信他神。也许我们以为说走的路啊太艰难了，那我就信不来了。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因着路太难了，或者环境太不容易了，或者因着别人说了许多的那个风凉话，那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就走不上去了，那就这就是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忍耐的心了，没有。那圣经说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跟随主啊，一面要有信心，无论主怎样带领我们，无论在怎样环境中，我们总是要跟随主的，不会说环境顺利时候来跟随，环境艰难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退后了，那这样子情形呢，那就没有信，对主没有什么信心，信心就无论主怎样带领我们，我们总是跟随主的。所以他们是这个，他们不离开主，这是他的信心。第二呢，他的耐心，耐心就是说他忍耐。那在各种环境当中啊，他能忍耐。那么虽然一次两次的遭遇拒绝，一次两次的多次的，好像被神摆在一边，被神冷落，那么他还是忍耐。那么主既然找了我了，那主是信实的，那我这个他不会失信的，我总是要跟随。他对我态度好一点，我跟随；态度差一点，我还是跟随。那主对我好像感觉到满了主的同在，那我跟随主；就是没有主的同在，里头感觉很冷落，也还是要跟随主。那环境好，跟随主；环境艰难，我还是要跟随主。那么这个生活容易，我跟随主；生活痛苦，我还是要跟随主。那主要试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信心和那个耐心，忍耐的心，这样的忍耐。耶利亚就是在各种环境当中被主的试验。头一个试验是在基甲，那基甲是什么意思呢？
冠军肉体。
啊，基甲什么意思啊？
冠军肉体。肉体，滚去肉体。
啊，基甲的滚去肉体，滚去了，把埃及的羞辱在滚去了。那为什么说要在基甲那滚去呢？因为他们从旷野里头经过旷野，然后到了约旦河，那么全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进到约旦河里面去，越过进去之后啊，下到约旦河，那以色列也都跟着越过啊，一同啊下到约旦河，然后呢，以色列人也从约旦河里过上来了。那约旦河的水啊是涨过两岸呢，那是水很大的，很大的水，那么若是下去呢，一定会淹死的。那么虽然这个主啊，那给他们开条路，那使他们在约旦河里走干地，没有淹死，就是因着越柜啊走在他们前面啊，他们是跟着越柜啊，在外面没有淹死。在原则上来说呢，那就说基督进到那死亡的里面，那么我们也和主耶稣一同进到死亡的里面，和他同死。越柜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进到约旦河里头，进到死亡里头去了。那么在那约旦河的中心那儿站住，那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呢，也都和主耶稣一同啊，那个进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啊，下这个预表啊，就是进到死亡里头。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呢已经和他同死，那就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和主耶稣，我们这个旧人呢已经和主耶稣同死了。那既然同死了，那就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死了，我们也和他同死了。当然主耶稣复活时我们也和他复活，而复活那个人不是我们的旧人，那复活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人呢，新造的人呢。那么这是这个在罗马书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 那么既然说我们和主耶稣同死了，那么这是个事实，那么这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他们在约旦河里头和越鬼一同死，那么我们乃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和主耶稣同死。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神把我们这许多人呢都放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是把我们这许多旧人统统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呢，我们在同死。这是在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乃是神把我们这许多的旧人老亚当这些人呢统统都摆在基督里头，说基督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他一同死了。那这就是约旦河的那个预表。那么等到他们从上来之后呢，从约旦河上来了，就到了基甲那个地方。那基甲就是这个约书亚就那个拿一块火石啊，很硬的一块石头啊，当做刀啊，就他每个人都要受割礼的。那受割礼就是说把那个埃及的羞辱啊从他身上割掉了，把他们的罪啊从他们身上割掉了。那这就是这什么呢？这就是我他们的见证。我们既然和主耶稣同死，所以我们今天说埃及咱们身上再也得不到地位。那么我们既然和主耶稣同死，我们也要除掉，把所有的罪都要除掉，所有的世界羞辱统统从我们身上当然除掉。不要说我们已经和主同死了，我们还在罪中，那一个我们就不认识了基督的十字架的意义。那我们既然是知道我们和主同死了，所以要把那个我们的旧人那个说犯那个犯说那个那个罪，所有的罪从我们身上除掉，要所有的世界那个从我们身上除掉。那么这些都是叫我们受羞辱，也叫神羞辱的，因为在埃及是做奴隶，所以要把这些世界东西和也这个罪的东西统统要除掉。你看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摩西他是先把他古老出来。那摩西呢，他虽然是在埃及享受过各种各样的荣华，也享受过那各种快乐，但是他说要他愿意和村的百姓同受苦难，他也不愿意享受啊在埃及的什么
苦乐，
最终之乐这些快乐，他虽然是在世人来看呢，埃及人看这是埃及的快乐，埃及的享受，那么这些快乐在摩西来说呢，这是最终之乐。在这个是在罪里头啊，那个快乐，所以啊，他把那个喜乐那个罪啊，换句话说罪啊都要除掉。为什么要罪中之乐呢？你知道许多人呢犯罪啊不会觉得痛苦的，是犯罪啊会感觉很快乐的，是不是的？那么你这个跟人吵架的时候快乐不快乐呀？那当然不快乐了，但是呢吵过了之后呢心里蛮快乐的，我把他吵的这个他没话可说呀，这个是心里都很快乐的，赢了一战是不是？那么你在看在这个做这个其他那个犯罪的事情时候呢，他都是觉得很快乐。那么人在那去赌博，人在那去撒谎，人在那去做这做那一件，做偷东西干什么，这他都是在一种他在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他得手了就很高兴，当然给抓住了那就是可能他总是想不到他会被抓住的，他总会想到我会得手的，我会赢的，那么总是所以啊这个罪啊是他们的快乐。虽然这个在世人来说在犯罪是有一种喜乐，但是摩西啊，那宁肯和神的百姓那个一同受羞辱，也不愿意享受那个罪中之乐。那他看这个埃及的财宝啊，怎样用什么 他宁肯是和神的百姓
同时苦难，
是同受苦难，
苦难
也不愿意享受埃及的财物。
嗯，
所以埃及那些财物，那些享受，那些娱乐，那些快乐的事情啊，他都放弃了。这就是叫基甲，基甲就是把埃及的羞辱当然除掉了，把埃及的那个享受当然除掉了，那把这东西让它除掉，那个就是我们和基督同死的一个见证。那我们要做一个见证，我们怎么知道和基督同死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除掉了。但是你要晓得，在那些对付罪的时候了，不是件快乐的事情，是不是？那么我们若是犯了罪了，我们就犯了罪了，那我们就要把嘴唇一抹，那我们就当作没有犯罪，过些时候也都忘记了，这个也就算了。但是呢，基督徒就不然了。基督我们遇到喝酒同时了，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我们里头怎样感觉非常非常不平衡。你总要去对付这个罪，不要说大的罪，就小的罪你也要对付。话说说一些谎言谎话，你要去对付，是不是？你不能说了谎之后就无所谓了。那你从前可以这样说谎，说谎像家常便饭一样，但现在呢就不行了。现在你说一句谎话呀，你回去必须要对付的。那么若是不对付怎么办呢？说对付里头就不平安，里头就不喜乐。那就圣灵在我们里头啊，就是我们里头不平安，也不喜乐，也没有觉得也感觉不到那个独立同在。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一件事情啊，就必须要收割的。你要那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对付罪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付罪的时候，你许多时候需要丢把你的脸面呢要丢掉，好像很丢脸的样子。怎么这我是大人了，我还唱他去认罪，这是太丢脸了，很丢脸的样子。那么也是叫你这个人呢没有办法骄傲起来呢，这个人呢看你这个犯的罪还要去向人去认罪，这很谦卑的向人去认罪，你不能很骄傲的在那去向人认罪。所以呢这件事情啊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是一件痛苦的事。所以在基甲呀那个那地方了，这个给这个伊丽莎一个试验，你到底不愿意不愿意经过基甲啊？你到底不愿意对付罪？你到底不愿意把你十八世界丢在一边啊？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和从前的信主啊，而且有点不大一样了，就是现在虽然是信了主了，那么应该是受浸的时候了，也知道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我们这个是一个在我们上是个事实。但是我们的生活呢没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没有什么改变。撒谎吗？还照样撒谎。那么做许多时候了，也都对不起人的事情啊，也觉得无所谓的。那不但这样，并且在世界里头啊，在那儿跳舞啊，在那儿去看电影那干什么，他觉得还是无所谓，很好像很能 enjoy， 很喜乐。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没有收割力，没有的让圣灵在里头来割我们，把这些东西从身上割掉。当割掉的时候，让我们实在是很痛苦。但是你割掉之后呢，也觉得非常释放，非常喜乐。用这个喜乐不是外头的喜乐，而是里头的喜乐。里面有满了主的同在，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你所过的生活，那是真是属天的生活呀，那喜乐平安的生活。那么你若是不对付这些罪的话呢，不顺服圣灵的话呢，那你就过一个很痛苦的生活。这个里头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所以我们需要经过基甲的。那么基甲就给我们一个试验，我们愿不愿意经过基甲，我们愿不愿意经过这些，我们借着这些虽然这样子又难受，我们还是敬靠主，我们还是跟随主。 我们还是这个忍耐到底，那么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那么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这里啊就失败了，那算了，我这个太信了主就太麻烦了，是吧？这个东西也不行，那个东西也不行，那不是人告诉我们不行，那是圣灵在里头啊，给你看见你这样做那样做里头就不平啊，那里头你就反而会放弃了，很多时候你就放弃了，那就是没有经过，没有通过呀这个考验。但伊丽莎不然，经过一基甲之后呢，那么伊利亚要把他留在那地方，他说不，我要跟随你，我还要跟随你，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出任何的代价，我要跟随着。这是伊丽莎，所以他们呢就一同啊，二人同就一同了，就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不好呢？啊？知道不知道啊？在创世纪这个28章好像是
谁的家吧？
啊，29章，创世纪29章，雅各
做
了毕士巴，就往巴旦亚兰那儿走，走在旷野里头走啊。虽然他们说那时候。雅各不是童子了，那是一个青年人了。那么在青年人呢，你就在旷野里走啊，也是孤单寂寞，不但这样，并且呢有恐惧战惊，那什么时候坏人会来呢？什么时候狼来了？什么时候老虎来了？这个你也不知道的，你也没法抵挡，你不像大卫一样，你怕老虎揪住，不是跟他抵挡他的，把他胡子啊给他揪住，会打死他的。你没有这个大卫那样的本事，是不是？所以啊，走在路上时候啊，总是提心到吊胆的，那么怕这个坏人来，也怕豺狼来，也怕老虎来，也怕什么来。就像我小的时候，有时候从家一走到另外一个镇市，走到只有12里路，那不算12里花，也不算太远。我们都是走路，两边呢是高粱田，不是高粱田就是玉树树田，那都看不见人。这走那时候的确有点那提心吊胆，万一有什么人出来呀、啊，那你也没法抵挡他。那么就是有什么，当然那是没有什么豺狼，因为不是山上。那么如果在山上走的话，在旷野走的话，就有豺狼了，有老虎了，有提心吊胆。那么但是雅各呢，还是好这样走，往前一直往前走。那走到一个时候，太阳偏西了，他实在是看不见，要走的也是很累了，并且也看不见了，那路也看不见了。那这时候雅各怎么样啊？
枕头
想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他捡一块石头躺一躺，他躺一躺起来，我再接再走，没有想到一躺就睡着了。这个一睡着了之后啊，那就是没办法了，什么东西来呀、啊、你也不知道了，给人吃了你还不知道了，因为你都已经睡着了啊。若不是神看顾他保守他的话呀，那说不定啊会遭遇什么难处，遭遇什么危险呢？起码雅各心里的会想到这件事情。如果呢神看顾，神在保守他，他睡着之后呢，结果做了一个梦，就梦个什么东西啊？梦见一个梯子，是吧？这个梯子怎样啊？
头顶天，
脚那个在地，这么大高的一个天梯，那个天上去。他就看见梯子上面呢有那个舍利使者上去下来，在那跑来跑往的，忙得不得了啊，有的上来有的下去啊，在那跑。那么在梯子高头啊，耶和华站在，神站在梯子高头，那对他在那说话。这个梯子是指着什么说的呢？
主耶稣
啊，
主耶稣，
这是主耶稣说的，怎么知道呢？这是在 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末了一句，他说 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在天梯子上上去下来，他说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你知道那梯子上是 人子说的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通天的梯子和神的使者呀，换句话说神所有的工作呀都在主耶稣身上，那力量主耶稣之外神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在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嘛，把天上一切的丰富啊恩典啊那个慈爱啊那个带下来都是借着天使从梯子上带下来的，把地上一切痛苦悲哀啊也带上去，也是借着天使也是在梯子上面，所以在这个雅各所看见那个梯子啊，那实在是所有神所有的工作都在梯子上面，连神自己也在梯子上面，那离开梯子呢也没有神，是吧？你离开梯子看不见神，神就在梯子上面，所以啊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神一切丰富都在主耶稣里头，神一切的工作都在主耶稣基督，神一切的恩典都在主耶稣基督，神所有的一切甚至连神的自己也在主耶稣，离开主耶稣你摸不着神，离开主耶稣你也得不着神，只有在主耶稣里头你才摸着神，你才认识神，那你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所有一切都在梯子上面。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呢，他就心里很害怕，哎呀，他说这里何等可恶呀，这不是别的，这是什么？天地门，又是神的家，这里就是神的家，什么是神家？伯特利就是神的家。说他到伯特利，那就是在神的家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呢，什么东西呢？神的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钢琴，也没有椅子，也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神的家里只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只有神的恩典，神的丰富，那神的荣耀，那神所有一切，那都神的心意都借着主耶稣带下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把所有人的难处一切都带上去，并且神把自己也在梯子上呢向人那儿显现，那就说到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头，只有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看见东西太多了，是不是？这个看不仅看见这个那也看见好多的人呐，是不是？这个人呢这样子，那个人那样，那个人以为自己了不起，都站在梯子上，都站在那里去讲去。其实在教会里头啊，除了主耶稣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呢，我们这许多人在哪里呢？
他里面
啊，我们这许多人呢也都在梯子里头，也都在基督里头。实在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也都没有，只有基督。所以一个弟兄得救，刚刚得救，西蒙恩的，他这个还没有受浸，但是他非常的爱主。我们不明就是他每次不明就他都去参加的。因为还没有受浸，但是他去参加那个擘饼聚会，那在擘饼聚会他喜乐得不得了，比我们这个已经受浸的人还喜乐。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看见弟兄之后散会之后，看见就哎呀基督基督，看见这可能他就看见许多的小基督。那么我们这些都是基督，我们是不是基督呢？按照神位来说呢，当然我们没有基督的神位，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没有基督的神位，但是呢按照我们的那个身体，按照我们这个人来说呢，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合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一位弟兄这边都是这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保罗才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每一个都是小小的基督，都是 为了基督活着，也把基督从我们上活出来。那这是在教会里头，教会若是只有我而没有基督的话呢，那就失败了，都是我，好多个我，但是没有基督，那就失败了。
嗯，
教会里头没有我，都是基督，没有你，没有我，都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大家是合二为一的，因为都是基督，所以这是教会。那么雅各他眼睛开启了，看见这件事情太荣耀的一件事情了。他不仅是看见这是神天地门，这是神的家，这是伯特利，这是神的家。他不仅认识了这件事，并且他也认识了在神的家里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基督自己，主耶稣的就是神的家。有主耶稣就有神的家，没有主耶稣基督就没有神的家。所以雅各对他有一个认识，在认这个当然这个认识呢是很喜乐的一件事。他里头的确开启了，看见什么都没有，只有基督，说基督是一切的一切，说他里头非常的喜乐。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喜乐是经过苦难而得到的。他若是在地上没有受过苦难，没有经过孤单寂寞，就没有经过很多的危险，很多的艰难的那个路程啊，就不会到伯特利的。要不到伯特利就需要经过这许多的艰难的路程。那我们都盼望看见异象，都盼望我们对主有一个活的认识，但是你要没有和经过苦难的话呢，和主一同受苦的话，也没有办法了对主有真实的认识。所以不是说我们祷告那我们就认识主了，乃是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经过在环境上经过许多的艰难和痛苦啊，经过许多的时间，然后呢我们有一天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他开启，对主呢有了一个活的认识，有了神的认识，我们就到了神的家。所以神的家也经过许多的难处而达到的。那么如果我们在经过这难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灰心的就丧失了，我哎呀，现在信主信了这么老半天呢，还是这种样子，我也不有认，也没有认识，也没有看见，所以会有灰心丧志。有时候我们失去信心了，我们就有时候就不能忍耐了，我们就退后了，就离开了。那么就像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讲到啊，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哎呀，好多人听着这话，这讲什么话，他的肉怎么能吃呢，他的血怎么能喝呢，这讲什么道啊，这个是大家都很厌烦，不要听了。连门徒们都觉得说呀，你讲的话甚难呢，太难了，这个是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是吧？结果有好多人从那时候就离开主耶稣，不跟随主耶稣了。他这讲的话，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这讲什么道啊，他就都离开了。主耶稣就问了门徒们说，那你们也要去吗？那门徒们都没有说话，但是就他有个代表人呢都讲话了。代表人谁呀？
彼得。
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是不是他们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就跟随到底，再难的话语，再听不进去的话语，别人再不喜欢，我们还是要跟随主。那就是信心和忍耐，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和忍耐，经过信心和忍耐那到伯特利，然后再往前走。那这个伊利亚就说，你留在这里好了。伊利亚撒说，我还要跟着你，那再难我还是要跟着你。又跟着就到了什么地方呢？
耶利哥。
到了耶利哥了。耶利哥代表什么呀？
受咒诅吧。
啊，
耶利哥受咒诅吗？
耶利哥代表受咒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受咒诅呢？
立那个门呢？
我们的肉体啊是受神的咒诅。这个膏油啊， 不能够倒在肉体上面，因为肉体是受咒诅的，不能得到高油的，所以啊，我们的肉体啊是受咒的。耶利哥就代表人的肉体，你看一个雅干呢，他就贪心，要一块银子，结果啊，他就是虚荣，炫舞那个士拿的衣服啊，结果他就藏起来了，甚至也把整个以色列人呢，都带到失败，带到软弱的情形里面，所以我们的肉体啊，实在是非常的败坏，就像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说到，我们的肉体实在是没有良善啊，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为了善我不能做，我不愿意心里我反而去做，结果到了失，当然他的生活一直都失败，失败，失败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个肉体啊，就是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了，怎么能够使我们从肉体里出来呢？我们不再活在肉体里头，那活在肉体里就是失败。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是耶利哥。我们活在耶利哥里头，我们就是失败，失败。那么，这是耶利哥。那我们怎么从肉体出来呢？
跑到基督里
啊！
跑到基督里啊！
啊！这感谢神。
在
基督里头了，是吧？就脱离了，所以一在基督里头就脱离了。他说呀，我如今在基督里头的就不定罪了，没有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力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啊，在主耶稣里头有个生命的律啊，复活的律，圣灵律，他就使我们把我们从罪和死里头啊拯救出来。我们为什么失败呢？就是我们里头有个罪的辖制我们。我们为什么失败呢？就是里头死了使我软弱，我想做但是做不来，我软弱，我胜不过肉体，胜不过我的脾气，胜不过我这个老自己，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都是失败。我们有没有为了我的失败痛苦啊？有没有为了失败我们难过呀？那你失败还不够，若是没有难过的话，若是你失败够到一个时候啊，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
屈身
身体呢？这个老肉体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了，是不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就是耶利哥，这是肉体，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复活的能力才把我们从这里救出了。有的时候主就把我们带到这种情形里头，带到肉体的情形，肉体软弱的那个情形里头，就看见我们的生活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有的弟兄就说呀，我要看看我到底我一天失败几次，每次失败的时候我就画个叉，每次得胜了画个圈，就在纸上画，结果一看呢，过了一个月都是叉，都是叉，没有什么圈的，都是失败。那实在是很痛苦的日子。那时候我自己也有同感呢，和他一样，因为我们都是青年人，他也是青年人，我也是青年人，所以他是这样青年，我也是这样青年。失败到地步啊，就是失败到这又人流泪，流过两次之后还要失败，就是的，他失败聘扔啊，失败成了叫路了，或者诸位不活着，活着叫失败。每天呢早上起来之后你立志啊，今天一定不失败，结果说没有多久就失败了，不是发脾气就是有贪心，若不然就说谎话，就是失败，都是失败。所以这是我们的对一个痛苦的经历。
12点了，
没见过呀，对不起。
还没
到约旦河，到耶利哥，
还没到约旦河了，还没到约旦河，约旦河
去。那么虽然是这样的观点很痛苦，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主会拯救我们，主能拯救我们。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对，相信主啊。虽然是失败，但是还是相信主，虽然是痛苦还是忍耐，但是这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和忍耐，我们是不是仍然在这种情形中还能相信主。若是你相信主，老老实有一天呢会从罗马书第七章出来了，就跑到罗马书第八章了，到罗马书第八章看见太荣耀，完全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生命圣灵律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我们这个人完全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到第八章啊就非常的喜乐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在第七章就需要忍耐等候，那么要有信心，那不要失掉信心，也不要失掉盼望，等候到了第八章就好了。这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耶利哥的经文，那么
不能讲了吧？
不能讲，
还要祷告，下次再分享过。
试验还没有试验完呢。
下个礼拜到约旦河，
下个礼拜到约旦河。
下礼拜再讲，
下礼拜讲不完。
对，
好，那就下
礼拜再到
约旦。
约旦河边，
约旦河要洗干净，手机，
约旦河得洗干净。
好。
好，我们今天欢迎我们一位新来的，能是冷的，
冷，